Não, mentira, não é papa.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是的，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承认你的过患。主，我们更感谢你，你的宝血，唯有你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而且你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感谢你，以致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记载你自己的道，再次显明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在你的光照中再次得到洁净。主啊，我们更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把我们刚硬冰冷的心可以温暖，可以化开，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对神你的爱做出回应。实在是你自己以慈爱吸引众人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你都爱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能够回应你的爱。我们仰望你，你的话就是一个宝剑，能够将我们的心怀意念都能够辨明。主啊，我们也愿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主，你自己的话，向我们的心跟来说，求主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都蒙主你自己所悦纳。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那，是好，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来到那个加拿大，加拿大的首都在哪里？我的妈呀！如果你没有这个人不知道，你考公民的时候肯定要说这样。第二呢，首都是渥太华，对。那渥太华这个城市，我们知道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叫做市花。你知道那个渥太华的那个市花是什么吗？Tulip，对，是郁金香。对，这个就是那个叫渥太华的郁金香。那每年那个渥太华五月的时候都有那个郁金香节，那听说现在已经基本上快遍及到那个整个加拿大的郁金香节。那为什么？那我们知道那个郁金香其实这不是加拿大的国花呀，加拿大的国花是那个枫叶枫树在。那个郁金香是那个荷兰，这个荷兰的那个国家的国花。那我们中间有那个从荷兰来的，那个鲁秋香他们曾经在那边住过。那个郁金香的话，他那个，我去查了一下这个郁金香，我自己也其实不知道，其实我们教会门口已经有过郁金香的，不过现在郁金香的花期很短，大概只有10天左右，对。那郁金香那个色彩非常那个艳丽，而且有很多种颜色。那而且郁金香都是代表那个优美和雅致，对。那个荷兰人呢，他对那个郁金香是特别的钟爱。那在那为什么那个荷兰的国花成了那个加拿大那个首都渥太华的市花呢？其实其中有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当时那个24年大战的时候，荷兰的那个王室他们逃难到加拿大来，那就是其中有一个公主，他们就是在那个在渥太华避难。那当时那个加拿大人呢，对那个荷兰这个王室非常的款待。那而且那个后来加拿大的那个士兵帮助那个荷兰人打败了那个德国纳粹德国，那之后的那个荷兰人就以那个郁金香赠送给那个渥太华，而且以后是每年大概都是赠送很多郁金香跟那个渥太华，那所以说那个渥太华慢慢的也成了郁金香之都。那在历史上，那是荷兰人特别钟爱那个郁金香，那而且有。曾经有很多投机的商人呢，就炒那个郁金香，那一朵郁金香或者一种那种珍贵的郁金香啊，价值连城，可以说有很多人可以用一栋房子或者一整座的酒坊去换一株那个郁金香。那这跟我想到我们当时就成都有一段时间，曾经成都人呢炒那个兰花，就是要想花就种兰花，很多人种一株兰花或者那种特别贵的一株兰花，就是几万块甚至几十万块，就是一盆兰花。那甚至那个郁金那个荷兰人就认为，他说没有郁金香的富翁啊也不算富翁。就那甚至那个荷兰的那个媒体，就是他们还宣传了一句话，就是他说谁轻视郁金香，谁就是冒犯上帝。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神学上的一种奇葩，叫做神学上的郁金香，那叫 Tulip。 那这个五个那个大写字母，那个 T 就是代表 Total Depravity， 那个 U 是那个 Unconditional Election， 那 I 是那个 L 是 Limited Atonement， I 是那个 Irresistible Grace， 那个 peace 翻成那个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第一个就是完全的败坏，第二个就是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是有限的赎罪，第四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五是信徒永蒙恩。那这是一位神学天才加尔文的解释，对。加尔文的话，他生于1509年，死于1564年，他是那个一个法国人，对。但是他后面是那个当时16世纪，主要是在那个瑞典的日内瓦啊、领导那个宗教改革。那他可以说是仅次于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宗教改革人物，是第二位的那个，也是第二代，因为他比那个马丁路德整整小了14岁还是什么。那加尔文的他实在很年轻的，就是他在他27岁的时候，他就那个写成了他的这一本《基督教要义》，这可以说是对宗教改革中神学最系统、最完备的一个阐述。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厚，到现在就是很厚一大的，就是那个《基督教要义》。但是有人就把他整个的神学思想总结出来的，就是刚才那五点，叫做加尔文神学思想五大点，就是翻译成那个 Tulip。那这五大点呢，我现在大概在再讲到之前，我先说一点点旁话。那其实那个很多人可能觉得，你传道之前怎么讲神学？因为教会不是神学啊。那其实啊，教会应该是神学啊，而且教会应该是最好的神学啊。你知道当时的所谓的神学家，像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他们都是牧师的。那当代其实很多著名的神学家也都是从教会出来的。但是在那个华人教会，特别中国人教会里面，对神学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偏误会或者偏见。那这其中原因有很多，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那种我把叫做超级属灵派。什么叫超级属灵派啊？就是认为，因为圣经里面一句话叫知识叫人，是吧？至高至大，对，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很多我们一谈知识就觉得会让人至高至大，那我们在教会这是讲究爱心的。那而且以为啊，就是属灵的人只要靠着那个圣灵的帮助就可以明白圣经，或者明白一切属灵的事情，那不需要读别的书，那更不需要什么神学。其实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那时候我也是只读圣经，而且很喜欢读圣经，就拒绝读任何的参考书，以为的话，你自然信了神了嘛，圣灵也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应该是完全可以明白的。但是后来啊，发现这也是一种骄傲。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已经是一种骄傲了。你要知道，属灵的书籍都是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靠着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而且经过时代的那个验证，那对那个历代的信徒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应该多读属灵的书籍。我是读属灵的书籍啊，但是后来当我开始读属灵的书籍的时候，发现其实那属灵的书籍很多，如果你真正要去分辨呢，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的书读了根本就可能对你的灵修没什么帮助，那也是因为很多种原因啊，有的人就干脆就不读。那华人教会我觉得反神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就是近代自由主义神学或者叫做新派神学的兴起，那这个是很近的事情。那这些神学啊，对那个信徒的信仰造成很大的损害。为什么？因为这些神学思想啊，它高举了人的理性，贬低了那个神的主权，那甚至贬低了那个圣经的权威。那所以说，很多保守派的教会就是视这种神学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都是坚决那个抵制的。所以，但是也这就过急了，就把所有的神学都完全排斥。不过我看那个近代的那个现在的那个华人教会，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一些改变。如果你去看那个教会招聘牧师的广告，第一条基本上都是正统福音派神学院毕业的。但是我自己倒认为牧师不一定要从神学院毕业，但是啊，牧师一定要有正统的神学思想，这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像这些马丁路德，不过他是神学院毕业的，那很多神学家他不一定读过神学的，但是他的神学思想就是很正统很全面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巴克教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神学家，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总有一套神学思想在支配着你。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看你的神学思想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很健全很全面。 有时候我们的神学是我们的一些关于神的知识，关于神的认识不合圣经，有时候我们就偏颇。偏颇怎么样？对你只注重一方面，比如我们过去教会中常常走的一个偏差，就是只强调神的恩典。那我们都非常看重，我们知道这神的恩典很重要，但是就忽略了神人的责任，有时候我们就滥用了神的恩典，那就说明我们的神学思想不够健全。那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反神学的说法，那圣经里面也几次教导的说，我们要在神的知识和恩典上要长进，而且圣经还告诉信徒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在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啊，你一个信徒，特别是在北美这样的信徒，对你有一套很健全合乎圣经的神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外面我们经常遇到有异端，有各样的思潮对我们的信仰发出挑战，那这样你怎么回应呢？那你的那个神学思想应该是合乎圣经很健全的思想，对，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再回来看那个马丁路德的，不是马丁路德，加尔文的这五大点，是先简单的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全然败坏。那全然败坏它什么意思啊？是因着亚当的堕落，全人类都受到影响，所有人都是在死在过犯及罪恶中，人本身没有能力自救。那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本身没有能力自救，这是那个全然败坏的意思。第二个就是无条件的拣选，是因为人已死在罪中，他没有能力主动回应神，因此神从亘古拣选了一些人得救，拣选和预定都是无条件的，这不是基于人的回应，你看它是有连带关系的每一点。那第三叫有限的赎罪，那因为神决定了某些人得救，这是神无条件的拣选的结果，他就决定基督需要为被拣选的人受死，所有蒙拣选及基督为他而死的人将要得救，这叫有限的赎罪。那第四个是不能抗拒的恩典，那些蒙拣选及基督为他而死的人，神会透过不能抗拒的恩典引他归向基督，神令人愿意归向他，当神呼召人就做出回应。那最后一点是圣徒蒙保守，或者叫做圣徒有蒙恩，就是神所拣选及透过圣灵引导归向他的人都被持守信仰，没有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会失落，他们都是永远稳妥的。那这是加尔文神学思想的五大点。那我会发五个主日一点一点的跟大家讲。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来思想这个全然败坏。那当我说那个全然败坏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败坏的，无论古今中外男女老少。那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在北美那个乌鸦是很多的，你看那乌鸦真的是黑的，而且还很黑。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坏的，那我们生在罪中，若不悔改重生，最后也是死在罪中。那我记得我们四川有一句那种歇后语，叫做当沙罐摔跟斗，知道一个，大家都汤家可以买的这种沙罐，就是炖汤的或者炖药的那种沙罐。如果你担了一担子沙罐，所以你刷了一个跟头的话，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就所有的人都是坏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对，那之前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这是第一个，所有的人都败坏了。那第二个意思就是，当人完全败坏，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不仅仅是败坏了，而且是完全败坏了。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败坏的。那圣经里面一句话叫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我们外面的行为动作也都是败坏的。那圣经说凡有血气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你看是从里到外都败坏了。那罗马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了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蜚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因为这里头提到我们身上很多东西啊，这个就是喉咙、舌头、嘴唇、 手脚眼睛，那可以说是从头顶到脚底，没有一样是好的。那就像那个也是圣依书啊，就是你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整个就是坏透了，坏到底了。那这就是那个叫做人的全然败坏。那你可能说列传的说话可能也太绝对或者太武断了，我可能没那么坏。当然那个人的完全败坏并不是说败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或者也不会做出任何在人或者在神看来为善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你不会做一件或者两件，一类或者两类，在人我们也看来或者在神看来也都是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那种恻隐之心。那还有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重孝道，孝敬父母，那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也知道父母应该爱儿女，夫妻之间应该彼此相爱，那这都是在神在人看来都是好的，而且我想我们在转多人也都在尽力的去做。但是啊，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些当做的善事上，都应该做的善事上你做出来而且能够达到那个神的标准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我们想做这些善事，但是有时候你可能做不到，这个你做的那个标准呢跟神的标准差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说你行善，但是啊你不是恒心的行善，这就是常常的行善。像我们中国人都说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什么？对，难的是你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那常常我们是做一件好事可能又做两件坏事，这个还在做好事的时候那个坏的念头已经从你心里面出来了，这是那个常有的。那神在神那里啊，就是没有说将功补过的这种说法。你不能说做了一件坏事你就做一件好事去补上，神那里没有这个原则的。在神那里善就是善，恶就是恶，那神将来都会跟我们算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人的完全败坏，并不是说堕落的人或者败坏的人没有辨别善恶的良心。那人是有良心的，我们现在虽然是败坏了，但是我们还有良心。那良心是什么？良心说是人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人说人良心是上帝的声音，这良心是上帝在你里面的声音，那告诉我们什么叫善什么叫恶。罗马书第二章那里也讲到，特别讲到那个是非之心了，这是我们说的善心。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说人有是非之心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这个良心的功用是很有限的，而且是很脆弱的。很多时候你就为一点点的利益，可能你就会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且违背之后你还会找出各种理由让你的良心比较平安一点。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就是你的良心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那个脆弱。那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就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破呢？那很多时候真是这样的，你不是说很多违法的事情，但是你很多事情你做了你自己明白应该是不会做的，不应该做的，但是啊，说旧人我们这个人就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以前可能是很小事的，我们叫做也就是说你从小偷油啊，长大你就偷牛，你一点点的，对，那个私欲也常常迷惑我们。我们有时候良心告诉我们不应该怎样做，但是啊，我们不听那个良心的。那而且那个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就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如果你看你周围的人，所以看我们自己国家现在那个很多贪污腐化或者假冒伪劣产品各种欺人骗人的事情了，你就知道人我们正在失去良心。那失去良心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普遍的或者看得见的道德的败坏，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那不仅仅是我们看别人，所以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没有圣经上的话语来光照你的话，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读了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我们的心地真是败坏的。那良心的作用，而且是受那个环境影响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不该做，比如在文革中间，很多人说谎话，其实他是知道不应该做，但是他出于当时那个环境那个背景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谎话，甚至于家里面的人就互相攻击。那我自己我记得在那个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件事情。那有一次我去那要放暑假去那个谁准备给我母亲买点药，那我知道那个北京有个同仁堂是那个最著名的药店，当你去同仁堂买药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我去了，在那个前门的时候，走到那个大前门，这就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就过来，她说你帮我跟我试一下这双鞋子，她说我的儿子跟你的个子差不多，说你就帮我试一下看我这双鞋子合不合适。那我就说我穿39码的，你就买39码的鞋了，说不行，你咱帮我试一下吧。那我就没有理他，我就走过去了。但是刚刚没走几步，就出来又高又大的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就跟我说，说我们老大找你一下。我一下我就懵了，我说是什么老大找我一下？那这我就没办法，就跟他去，就去到那个一个鞋摊，那后面就是一块椅子，像桌子搭起来，那这上面也坐着一个又瘦又小的一个人。所以他说这就是我们老大，他就那个老大就说你是要买鞋子嘛？说这双鞋拿去200块，不，我说我不买鞋子，我说我不知道。他最后我就跟他解释，那时候我还很平静，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不知道你们的规矩，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买鞋。说少废话，这一双鞋200块拿去。那我说我身上没钱，其实我身上带了500块钱的，因为我去跟我妈妈买药的。他我就怕他收身了，对。后来那个刚刚在讲话的时候，他那个大哥又带进一个人，对。那个人一看就有点像民工一样的，他带进来，他说一进来就那个大哥就跟那个脑袋上就打两拳了，所以那个人摸了100块钱，根本什么都没拿就走掉了。所以我就跟他那个，当时我看了我也不怕，我就跟他扭，所以我就说我是学生，我说我没钱。也没想到他说那你是学生，你是哪个大学的？我说我是清华大学的。他问我，说那清华大学到底是学什么？我学物理的。他问我，他说以为我要骗他，说清华大学，那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谁啊？那我就告诉他，最后他看了，他说他行了，得吧，以后别捣乱了，他说。那我一走出来，最后我在想，那回这就是你这种事情是很多的，在那个大前门。那大前门是北京的首都啊，是那个首都的那个招牌的地方啊，所以招牌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外面就警察在随便走的。那后面我再走到那个同仁堂去买药，同仁堂去买药是很深的一个胡同里面。你走进去的时候，同仁堂买药其实那一片很多外国人在那里。那你走去，刚过了路上有好几个人，一个人要我买衣服，我根本就不敢打话，就使劲走。走到那里面就很多小孩让你要钱。那你根本就不敢停的，你一停了肯定一群小孩就上来全部把你包围了。就是这样的。那就是那个真实的事情。那这里你看到是什么，你肯定觉得他们很可恶，觉得这些人都很败坏，根本就没有一点点良心，没有一点点道德。但是后来你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中，你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那我们的心会怎么回应呢？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我们就会保护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良心知道有时候肯定该帮助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害你，你也不敢帮助他。那这就像那个马太福音4:12说，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那在现在的社会就是看到这很真实的一个现象，不法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那我们人的爱心就开始冷淡下来。在北美过去的路上，你一招手人家跟你停车的，现在在路上招手的人也少，偶尔你看见一个人招手根本就没人停车，很少有人停车的，因为就是那个爱心冷淡。那为什么？因为你停下来发生抢劫，发生过杀人，发生过一两起这样的事情了，人们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那这就是我们那个良心它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那 说人有良心的，但是你这个良心很脆弱，而且你不愿意顺着你的良心行事。我们很多人说，有很多人一生都是凭着良心行事，觉得我们凭着良心行事对得起人，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你人因为人有罪，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罪人的环境里面，你很难对得起这个良心的。那人的完全败坏，也不是说人类在每一种罪恶的方式上，在这每一件罪的事情上面，你可以全力放纵到极点，并不是说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干绝了，对，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虎毒不食，那甚至有人说人之将死，其恶也善，那就是都还是有一点良善似的。那罗马书三章十三节十八节，他列了那么多的罪，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蜚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你可能说这些你没有做过，或者你其中做过一样或者是两样，或者你做的程度没有他这里描述的这么厉害，你可能没有杀个人，你只不过想杀人而已。那或者你口中不是说满口是咒骂苦毒，你可能偶尔咒骂一下，但是、啊、这里就是我们时代的光景，从整体上说整个人类现在的光景。那从我们个人来说，这些话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适合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写照。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还列了一个更加详尽的一种我们叫罪恶的清单，你不可能样样都有，但是我想你至少有几样，你不信你等会认真的听下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匪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我记得那个看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时候，他特别提他小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去偷人家的梨一样。偷梨的话，他觉得偷梨这件事情乐趣很大，但是啊，他一个人去偷就没有什么乐趣。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他们很多小孩子一起去偷梨，而且偷完了梨以后还不吃，就把这个梨扔给猪吃，他们就最高兴了。那他这里就讲到，就是他犯罪啊，其实是个人性的，但是还有一种集体性的犯罪。那就不但你自己喜欢行，你还喜欢别人也去行。那我们知道个人的罪就毁灭了个人，集体的罪就毁坏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那说这里讲到那个人是完全败坏的，那败坏这个字啊，它是加尔文自己对它的定义是这样的，是因为人的腐败，人不能做什么去取悦神以获得那个拯救。那个完全败坏就是指这种败坏已经延展至人性中的各个层面，即整个的人，是所有的人都是从罪中怀胎的，出生的时候是可怒之子，他不爱慕一切得救的善事，反而倾向邪恶，死在罪中，做罪的奴隶，他得不着圣灵更生的恩典，他不愿意也是不能向神回转，以更改自己败坏的本性，或是为更改这个本性把自己交给神。那这是加尔文他自己对人的完全败坏所下的定义。那人完全败坏的结果就是人无力自救，没有一点点的办法可以救自己脱离这个光景。就像一棵那个大树，将死的大树已经回春乏树，就是像一座大厦大楼要倾倒一样，已经回天无力，这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走向那个完全的灭亡。那但我们中国人常常读那个三字经，就说人之初性本善，那跟我们这里讲的人群完全败坏有是不是矛盾的呢？那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可对可错，关键在你指那个人之初到底是指什么时候。那按照圣经，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当神造了人的时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说了一句话，这一切都甚好。那如果你人之初是指那个时候的话，人之初就是性本善， 因为那个时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子在我身上。但是我们就知道，后来人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犯罪，就堕落，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就叫做说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这一次的犯罪影响了所有的人，后来的每一个人都跟亚当有一样的有罪。就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的，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从此以后呢，人生来就是罪人。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的第一对孩子该隐跟亚伯，他们就是罪人。所以兄弟俩之间，哥哥就把弟弟给杀了。那诗人在五十一篇第五节跟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说如果人之初是只讲你出生，或者只是讲你甚至怀孕那个时候，那个性就已经是恶的了。人之初性本恶，那人的完全败坏就让人没有能力行善，甚至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善。圣经中讲的善跟我们常常我们观念中中国人观念中的善还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讲修路补桥，助人为乐，这是善事。但是啊，我们的标准跟那个神的标准差很多。而且我们行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很纯正呢？是不是为了荣耀神呢？还是荣耀我们自己？那有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他是讲了一个宣教士在一个部落，在一个非洲的部落里面去传教。那后来那个部落的酋长呢，他也信了耶稣，并且要求要受洗。那最后那个传教士说，他说你不能受洗，因为你有很多妻子。那传教士就走了。那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又回来了，说现在我可以受洗了。那个传教士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可以受洗？说我现在只有一个妻子。那个传教问他，那别的妻子哪去了？说我把他们都杀了。那为什么？因为按照他们当地的那个环境，那个妻子啊孩子就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一样，那主人可以随便的那个处理。那这是那个他们的善恶的标准，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你的确看到我们人的标准呢，人能吃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人就自己定出很多善恶来。但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善恶的源头，就是离开了那个善恶的本身。那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这个义人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义的。那什么是义呢？义这个字它有好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其实最主要就是能够跟神的那个标准一致的，或者跟神的那个性情、神的品格一致的，那这个就是义的最根本的意思。说那个义或者善恶是以神为标准的，不是以人为标准。那没有义人，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有神那样的性情，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那第二个意思就是讲那个正直、公义。那这个在我们人间，在我们人的标准里面看到了，就没有一个人是正直的，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公平的，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那么还有一个字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诚实的，也是完全的诚实的。还有一个，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那这是这个字它的意思，有很多层面的意思，那基本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那现在的人很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辜啊，就像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美国弗吉尼亚州那个理工大学那个枪杀案，那他杀了那么多人，他最后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是大这个社会逼他走上这条路，他没有选择，而且做了这样的选择是否也在一种自卫、一种生理。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那这就叫圣经里面讲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的。那圣经也接下来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这也是同样的，不是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随时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坏的，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一样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或者说没有一样事情靠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可以讨神的喜悦，可以赚得神的恩典，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赏赐，你没有。而且很多时候我想我们行善，我们的动机都不纯，我觉得都有私心，都有私欲，而且更多的就是不是为了荣耀神。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你人的完全败坏让人不知道什么叫善。那有两节圣经了，就是一个是在旧约圣经弥迦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向我们人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那个神向每一个人要求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很多是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讲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有怜悯心。你可能有怜悯的心，但是你怜悯心很有限。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下面这个，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很多时候人不能行善，或者人能够行一点善，但是更大的一个动机是人以自己的善来抵挡神，人以自己的善来否定神。那这是那个最大的人的罪的本性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传耶稣，他说哎呀，反正宗教都是劝人行善，我自己凭着我的良心行，我自己尽量做好事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以人的善来抵挡神，以人的善来否定神。甚至很多人说，你看世上这么多苦难，世上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如果有一位公平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说他把神给否定了，而且觉得我比神还公平，我比神还公义，我对这样的事情我还有一点那个公平的心，我还尽我自己的力量去行这样的公平公义的事情。那这就是有罪的人最大的一个那个恶根性在这里，就是你以你自己的善去抵挡神，而以你自己的善去否定神。但是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神，什么叫善，你如果离开了神。那圣经上讲的善是那个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说基督徒是应该行善的，但是这个善的标准是什么？而且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神让我们是要行善，就是行出神所喜悦的，行出荣耀神的事情是应该的。说不是说基督徒不行善，但是你知道，你要很清楚知道靠你自己不能够行善，而且你行善的目的不是荣耀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能行善。如果你能够行一点点善，那是神的恩典，你是靠着神的能力，那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那这是那个基督徒行善。那因为人的完全败坏，所以人就不愿意去亲近神，不愿意去靠近神，那就是想办法什么自救，用很多的方式来自救。那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自救的努力，就是人去寻找神，想自救，想自救自己脱离这个光景。就是人完全败坏，不是人也是不愿意的，人也不是愿意在这个光景里面，想了喝各样的办法，企图能够从这中脱离。宗教、道德、科学、文化，这都是那个人的办法，但是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到了神那里去，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把人真正的、完全的从这个败坏的光景救出来。那人不能自救，而且人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那神对人设定的方法，神对人设的那个救恩，人也不能接受，不能明白。那个更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讲的最清楚，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刚才讲读那个罗马书三章一到十八节就讲人的完全败坏，但是到十九到二十六节就是讲人因信称义，人完全败坏，但是神对人有一个救赎的办法，就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被神称为义，你的罪就可以被神赦免。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救人呢？他是通过在十字架上为人死， 来救人。那按照人的理性呢，就觉得这个是很愚蠢的一个办法，说拜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就想到也想不通，一个神的儿子，一个有大能的神，一个行过那么多神迹奇事的人，居然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对人的拯救，那这是那个败坏的人不明白的。但是说我们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为什么是神的大能？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死了的时候，他就胜过了死亡，他就胜过了仇敌，就是胜过了魔鬼，也胜过了人的罪恶，甚至他罪恶什么要从死里复活，这把神的大能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这个要我们得救的人要凭着信心你才能够明白的，你凭着你的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你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因为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人是完全败坏的，靠人没有出路，但是在神那里凡事都能。人不能对神做出回应，说神一定要采取主动来拯救人，这是那个加尔文神学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神圣经里面也有根据的，不是加尔文的发明。那在约翰福音6:44，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讲就人能够来信耶稣，人能够来亲近耶稣，来爱近耶稣，都是在天上的神吸引人来的，带领人来的。你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可能你就不明白，你觉得是被一个人拉，被一个人劝，甚至也被一些人逼着来的，但是其实这是神在做工，神要拯救你。那而且神采取主动，约翰福音3:16就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按照人完全败坏的光景，人是不配得永生的，没有人配得神的拯救，神没有义务一定要拯救我们，但是因为神是爱，神爱世人，所以他就将耶稣将他的儿子差遣了世上来，而且让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把神对人的救恩就完全的成就。那如今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就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就可以接受，那你的败坏的光景不是靠你自己去改变，而是要靠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性情。神说他对以色列人说，我要将他们石头的心换成肉心，在他们里面要放一个新的灵，不是我们的灵。刚才他那个是个人心极坏，对，就像石头，那人心真的像石头，又硬又臭，对，又硬又冷。那但是神说他给我们换一颗心，换一个肉心，是柔软的，应该对神的话，对神的爱有所回应的。那还有他给我们换一个新的灵，当一个人接受耶稣的时候，神把他的圣灵放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恩典都发出回应。那我们下次就会讲到那个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恩典，恩典就是人完全败坏了，没有一个人配得的，但是神把他的救恩临到了他所拣选的人。我们蒙拣选的人，我们应该对神献上感谢，而且让更多的人知道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那下面我们唱一首诗歌，叫《罪人快来》。上天地，
光照我，慈恩主大能悲主无限主是在怀间，接受神子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用美光照我，慈恩主大能悲主无限主是真主，劳苦罪人埋，跌倒伤满身。所以前一切莫担心，天赐我主亲，我也知道本愿他有美般的福，慈恩主大能悲
那你先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我们感谢你，主要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败坏。哦，主啊，但是你却为我们这样败坏的人献上了你自己的生命，让人透过你可以回到公义圣洁赏赐生命的神那里。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自己的话语就是亮光，你自己的圣灵就照亮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众人对你的话对你的道有所回应。主啊，你看见我们的苦情，你看见我们的困难，主啊，你就向我们扶招，你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来，你就要让我们得安息。你来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来就是扶招罪人，你不是扶招义人，你来就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救恩今天依然有效，依然在向人发出呼召。主，哪一个人是属于你的，你是知道的，他心中若有什么感动，若有什么难处，主你也是知道的。求主把属灵的人都快快地领进你的羊圈，领进你的教会。我们再次对这美好的救恩，这个丰盛的恩典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是报告的时间。今天有一位来宾，姓梁的，他的英文名字叫 Edwina。他是信的主的，现在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我欢迎他。欢迎弟兄姐妹今天参加我们的吃饭。我个人是很享受的。我们很久没见，认同心。有些人不认识的，报告事件是第二项。我们在八月初有一个加基基督徒国主夏令会，请大家纪念我们啊，总共有14个大人，10个小孩子一起去，3天2晚的一个聚会，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第三项是感谢神，上个礼拜五我们的国语团契有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总共有很多的客人，我们加起来就有40多人左右。我们继续的举行第二晚，就是这个三章里面啊，福音之夜，是在这个礼拜五，July 27，6点到9点半。第一次呢，有些改变，这不是我们准备食物，是你们每一个人要带一个菜，大家分享。时间也是差不多，程序也是差不多。我们看一个福音的福音带，它的名字就叫福音，很好的一个福音带。我们从上一次参加的朋友跟弟兄姐妹的反应，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你有空的话，回来6点到9点这个礼拜五。暑假我们教会有暑假儿童圣经课程，将于明天23号开始，进行2个礼拜。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也可以回来报名的啊。你愿意回来帮助的话，非常高兴的邀请你，都是早上到下午12点多左右。如果你有心思的话，请回来帮忙，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手。下个主日是主餐，请大家准备先来纪念主日。什么特别的？